第33篇神对付他百姓的肉体。出埃及记呈现出一幅神完满救恩的图画。在神的救恩里，有两件事是顶重要的。第一件就是神要成为他选民的一切，他要将自己做到他所预定归他自己的人里面。其次，既然神要成为我们的一切，他就不要我们做什么？反之，他要为我们做一切。当我们把这两件事应用到出埃及记时，我们看见是神自己来对付法老和埃及人。神没有要求以色列人要为着从埃及的暴政得着释放而征战。神做成了一切，完全击败了埃及人。当摩西面对法老时，他所有的只是一根杖，一根死的杖而已。是神为他的百姓做成一切，想想看，在不到40天之内，神为他百姓所做的。他降灾在埃及人身上，并在逾越节晚上击杀长子，然后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，带他们经过红海，埃及的军兵在其中被淹没。再者，神领百姓到马拉，在那里将苦水变甜，然后神领他们往前到以琳，那里有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。依百姓的贪欲，根据16章一节，百姓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逊的旷野，逾越节在正月14日。所以16章的记载是描述逾越节后31天所发生的事。我第一次发觉这事时非常惊讶。在这短短的期间内，神的百姓看见了许多神迹，然而他们对主的丰足没有充分的印象。逾越节是一件大事，过红海更是大事。此外，在马拉和以琳的经历都是了不起的。然而当百姓到了逊的旷野，发怨言并贪恋埃及的肉锅时，他们似乎一点经历也没有。很少出埃及记的读者对16章给予相当的注意。事实上，本章比12章或14章更大。在12章有逾越节，14章有过红海，而在16章有吃玛拿。吃玛拿表示神的百姓已达到这个地步，他们开始成为属天的子民，成为性情开始因着属天的成分而变化的子民。圣经众许多神迹都是用神所创造物质的东西行出来的。例如，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。但我们能说16章的吗？哪是神旧造中的一项吗？没有一位学者能告诉我们吗？哪的本质或成分是什么？不论吗哪的本质是什么，它定规不属于旧造的。在神的旧造里，没有像吗哪这样的东西。16章有两个神迹，降鹌鹑和降玛拿。鹌鹑属于旧造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刮来，这无疑是一个神迹，但它使用了天然和物质的东西。然而降玛拿就不同了，玛拿是从天而降的。虽然我们知道玛拿从天而降，但我们却不知道玛拿的成分是什么。我们无法说出玛拿的成分是什么，但我们的确知道它是一种食物，不同于所有属地的食物。有分于玛拿就是在找属天的粮食，这属天的食物不属于旧造。人定规是根据他所吃的而活。营养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吃什么就像什么。例如，我们若吃许多鱼，我们将由鱼所组成。40年之久，以色列人天天吃玛拿，结果他们就由玛拿所组成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他们成了吗？那虽然我们不晓得玛拿的要素，但我们知道它是使百姓变为属天的一种食物。借着吃这属天的食物，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。神将玛拿赐给他的百姓吃，表明神的心意是要变化他百姓的性情，他要变化他们的全人，变化他们的组成。他们已经经历了一种地位的改变，从前他们在埃及， 如今他们与主同在旷野，在分别之地。然而，光改变地位还不够，因为这样太外面也太客观了，还需要有里面。主观的改变就是生命和性情的改变，神在他百姓里面产生这样变化的路，乃是借着更换他们的食粮。因着吃埃及的食物，神的百姓已经由埃及的成分所组成了，世界的成分成了他们的组成。当他们在埃及时，他们没有吃任何属天的东西，因他们所吃的每样东西都是照着埃及的粮食，本质上都是埃及的。尽管神的百姓已从埃及被领到分别的旷野里，他们仍然是由埃及的成分组成的。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更换他们的粮食来改变他们的成分，他不要他们吃出自世界根源的任何东西，他们不得再吃埃及的食物。神要用属天的食物喂养他们，为了要用属天的成分来组织他们。神的盼望是要用天上的食物充满他们，满足他们，饱和他们，如此使他们成为属天的子民。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以前，他降下鹌鹑，鹌鹑使百姓更属肉体，鹌鹑的性情和本质符合以色列人的性情和本质。然而玛拿不然，因它属于另一个种类，另一个国度，另一个领域。因此神借着降玛拿显明他的心意是要改变他百姓的组成要素。他不满意光有地位的改变，他们还必须有组成要素的改变。今天我们神的百姓是由属地的东西所组成，是由埃及的成分组成的。因此神的目标不光是要改变我们的行为，他乃是要改变我们里面的人，改变我们组成里面的组织。虽然我们是用埃及的东西组成的，但神要用属天的成分组织我们。我们大家看见这件事是很要紧的。神知道以色列人需要食物，倘若他们相信主，他们会彼此勉励，只要安息于他就够了。他们会说，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无需发怨言或是抱怨，让我们信靠他且安息吧。要记得近来主为我们所做的，他对付法老，击杀长子，打败埃及人，领我们经过红海，并且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但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操练相信主，反倒似乎忘了主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们没有为着他所做的赞美感谢他，反而发怨言并抱怨。他们对摩西所说的话尖刻而丑恶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甚至摩西也被百姓的怨言所激怒，这由事实证明。摩西说，我们算什么，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摩西说这话并不得胜，反之这是他被百姓的怨言摸着，因而被打败的记号。倘若我是摩西，我会说出更激烈的话，我会说，你们难道忘了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吗？你们记得肉锅，但你们不记得埃及的暴政、苦工和苦难。我把你们从那个暴政里领出来，为什么你们向我发怨言呢？摩西和我们比起来真是得胜，然而他没有完全得胜。我们已经指出神在他的救恩里要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并且为我们做一切。他是真的、活的、信实的，且是有目的的。因着在神的救恩里他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就不需要求他怜悯或是来拯救我们。神为我们做事，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倘若我们认识主和他的道路，每当我们有需要，我们就不会抱怨或发怨言了，反之我们会说赞美主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。如果他要我们一餐不吃，让我们在他面前赞美欢乐的进食，即使他几天不给食物， 我们仍旧欢乐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并且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赐下供应。倘若他为我们拣选禁食而非过节，让我们仍然赞美他。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让我们欢乐着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。倘若这是以色列人的态度，神就不会降下鹌鹑来，他只会在次日清晨降下玛拿。他降玛拿的目的是要改变他百姓的组成要素，玛拿产生一种新陈代谢的变化，因而埃及的成分被属天的成分所取代。二，向百姓显出他的荣耀，借着神的管教，以色列人看见他的荣耀，然而他们不是愉快地看见他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指出，常常当我们向主发怨言时，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。然而，当我们与他的关系正确时，他的同在似乎并不特别显著。例如，在教会的聚会中，你也许没有特别觉得主的同在，但如果你想要沉湎在某种属世的娱乐中，你也许会强烈地感觉他的同在，主在你里面会十分活跃，甚至发怒。这就是主的荣耀向你显现。当你行主的旨意，你也许不觉得主与你同在，但是当你不顺服主时，你会确定地觉得他与你同在。这就是主荣耀的显现，但不是以积极的方式。三，向百姓显出他的丰富。再者，我们许多人通常借着某种消极的经历来认识主的丰富。我们也许是以一种羞耻的方式来认识主实在是丰富的。譬如，一位弟兄从远东来到这个国家时非常困苦，但几年以后，他有了一个博士学位和高薪的工作。现在他能见证神的丰富，其余的人能做见证说，虽然他们想要一个有三间卧室的房子，神却赐给他们五间卧室的房子。在这件事上，神向他们显出他的丰富。然而，他这样做不是以积极的方式，而是以消极的方式。在主没有缺乏。然而在民数记十一章，摩西不晓得这事。他对主说，在百姓中间，不行的男人有60万。然后他继续问主，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就够他们吃吗？在此，我们看见摩西怀疑神怎么能把肉类供应60万男人，加上妇女孩子30天之久。根据23节，耶和华回答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主不需要羊群牛群或鱼，他的心意乃是要降下许多的鹌鹑来。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确得着所贪恋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得着的这么多，以致从我们的鼻孔里喷出来，并使我们遭受属灵的死亡。例如，其位弟兄的汽车和房子愈多，难处也愈多。最后，他厌烦了这些东西。尽管是以这样消极的方式，我们却看见主是丰富的，然后我们为着他的丰富敬拜他，就如民数记十一章的以色列人。我们也需要看见神的怒气和他的丰富，然后我们真知道主是信实的，他要应付我们的需要。因着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事实上，有时候我们所有的比所需要的更多。迟早我们要学习不贪恋任何东西，我们甚至必须告诉主，我们不再要汽车或房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再要鹌鹑，反之，我们对属天的玛拿感到满足。玛拿是以简单的方式降下，它绝不麻烦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起初的年间，他们学习不贪恋埃及的食物。一年之久，他们没有因玛拿的粮食而困扰，但他们又发怨言时，神就严厉地管教他们，训练他们。这次管教以后，他们学了持久的功课。从那时候起， 他们就满意属天的粮食。他们继续以玛纳为生，达三十八年以上。你已学会满意属天的食物，并且不贪恋埃及的东西吗？作为神的属民，我们不该贪恋世界的东西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的、活的、信实的，且是有目的的。因他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，他必以自己的方式引导并眷顾我们。我们不需要忧虑或贪恋什么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，并且他要照着属天的粮食，在适当的时候应付我们的需要。我们愈享受主赐给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愈属天。让我们忘掉埃及的肉锅，要喜乐并满意属天的粮食。让我们享受神属天的供应，使我们在各方面都成为属天的子民。那么，虽然我们在地上行走在旷野里，但我们要成为有属天粮食的属天子民。我们供应的源头不在地上，乃是在天上。一天又一天，神降下属天的食物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吃它，并成为属天的子民。神对付他百姓肉体的路，乃是更换他们的粮食，这是真正对付神百姓的肉体。有些基督教教师以肤浅的方式来看对付肉体这件事，说肉体借着十字架被对付，但不论肉体是完整的或是被切成碎片，它还是肉体。正确的对付肉体是借着更换粮食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时，他们要以老旧的方式过生活，他们渴望埃及的食品。根据民数记十一章五节，他们说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。这埃及的粮食用埃及的成分来组织百姓，就是用符合他们肉体的成分来组织百姓。神的心意不仅要对付他百姓的肉体，也要使肉体摆在一边。他的心意是要赐给他的百姓另一种食物，借此重组他们。在出埃及记十六章，我们看见他们的粮食不该再包含埃及的食物，它只该包含属天的食物。这就是神对付肉体的路。我们是堕落过的人，在整个堕落的性情里没有别的，只有肉体。即使这个肉体被切成碎片，它还是肉体。神对付肉体的路，乃是把肉体摆在一旁，不去喂养它。因这缘故，神更换他百姓的粮食，并赐给他们肉体所不喜欢的食物。借着更换他们的粮食，用天上的玛拿喂养他们，神使他们得着不同的组成要素。这就是出埃及记十六章的要点。在本章我们看见更换粮食的结果，就是神选民的重组和变化。